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看圣经要道的第十六章神迹的部分。189页第三点，有关这个被魔鬼附着和赶鬼这些事哈，大概神迹就是包括医病赶鬼啊，赶鬼也是神迹里面的一项啊。那这个被鬼附着的人是什么情形？那被鬼附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把他的鬼赶出去啊？这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实例啊，我们可以做参考。好，第一段就是附鬼的种种情况啊，人被鬼附着啊，这个种种的情况啊。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记载说，还有比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人，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那圣经里面也记载好几个很爱主的姐妹，就是叫做玛利亚，其中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说啊，主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把七个鬼赶出去，哦，那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被七个鬼附着，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是发疯的状态呢？是胡言乱语呢？还是很凶会打人呢？还是很肮脏呢？还是不知羞耻呢？不知道，但是有七个鬼在他的身上被耶稣赶出去啊。所以这个人的身体被鬼附着，有时候是一个时间很短，有时候是一个时间很长，有时候是好几个，好像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七个啊。那以前我们那个台中的那个初信徒哈，他曾经见证啊，他有100多个鬼啊，在他的身上啊，这样来来进进啊，进进出出这样子，他觉得有100多个，大概自己心里面盘算了啊。另外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有人被群鬼附着，开始发狂啊。群鬼，这个群鬼啊，就不是5个6个的问题了，一大群啊。那所以路加福音第八章27节以下记载啊，这个格拉森的地方啊，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呢，这个人呢已经很久啊不回家了，而且不穿衣服整天呢就住在坟墓。在那边呢闲逛，或者是大声呼喊。从那边经过的人呢，他拿石头来丢，来打人啊！他大呼大叫啊，有家不回去，有衣服也不穿啊！这个人呢，被鬼附着。那后来啊，主耶稣来了，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28节说，他看到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求你啊，不要叫我受苦。”这个鬼哈，看到耶稣来了，大声喊呢：“我与你何干呢？求你啊，不要叫我受苦了。”那圣经呢，就在描述这个附鬼的人。那主耶稣要叫鬼出去以前，就先问他呢，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我名字叫群，是因为附找他的鬼很多，外面给他滚呐、啊，一大滚呐、啊，啊，整群的住进这个人的心里面去，啊，然后他就发疯了，甚至会打人、伤害自己，有衣服也不穿，啊，有家也不回去，啊，这是群鬼所附。那因为人的心地哈、哦。啊，是撒旦最喜欢住的地方，所以这一大群的人哈、哦，啊，就整个啊冲进去哈、哦。那我们这个鬼是属灵的嘛哈、哦，属灵的，那、啊、跟这个用空间来了解是不容易了解啊。或者说我一个身体怎么能够住那么多鬼呢？要住哪里？是依附在皮肤，还是这个心脏、肺脏啊、肝脏？肠子是附在哪里啊？这个灵哈、哦，灵因为跟物质不同，跟肉体不同，所以整群住进去啊，那、啊、因为灵的空间哈、哦，不是很大吧，所以能够住在这个人的心地啊。后来主耶稣才把啊这些鬼啊赶出去，让他发啊正常。还有马太福音十七章啊，记载有一个人呢、啊、被鬼附着。就癫痫的幽魂的幽魂病，那这个鬼进来的时候，就让这个人呢、啊，突然间发作，就倒下去。有时候倒在火里面，有时候倒在水里面，要来害死他，啊，去幽魂啊，幽魂跪起来，立白话都讲起，啊，人就倒下去了啊。那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二节记载，有一个人呢被鬼附着，那是哑巴鬼。哑巴鬼，大概这个人呢、啊、以前会讲话，但是自从这个哑巴鬼进去以后啊，他就不讲话了，啊，不会讲话，因为是哑巴鬼嘛，啊，所以哈、哦，你看这个撒旦附着人的心呢、哦，有时候叫人。幽魂发狂或者是哀告啊，那有时候呢，撒旦进入人的心里面去啊，也会假装做光明的天使啊，好像《使徒行传》十六章啊记载啊，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遇到有一个女孩子啊，一个使女啊，人家的佣人呐、啊，被鬼附着。那么当保罗他们在医病赶鬼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站在旁边的捣乱啊，说这个人、哦、是神的使者、哦、对你们讲得救之道啊，他在那边喊叫啊，好像是在帮助保罗，其实是在扰乱秩序，扰乱了这个会长的秩序，所以保罗啊后来把这个人的鬼啊赶出去啊。那本来这个女孩子啊，替她的主人赚很多钱啊，现在这个鬼出去就恢复正常了，所以难怪那个主人很不高兴啊。还有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啊，《生命记》十八章有记载那个几个情形哈。十八章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是儿女惊活，也不可以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在这些事的，凡行这些事都是耶和华所憎恶，因为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呢赶出去。啊，你看。在旧约时代、啊、就有这么多啊行邪术的人啊，什么巫术啦、邪术啦、观照啦、用法术的啦、用迷术的啦、教鬼过阴的啊，种种这些啊，说起来，这些都是撒旦的工具，就是撒旦惯用的方法。所以有时候魔鬼哈、哦，借着那些相命师啊。看相的，看手相，看面相的，啊，或者是过贵阴呢，啊，搞贵耶，透过那些人呢、啊，来在人身上啊工作，这个就是护鬼啊，护鬼。 好，那么当人附了鬼之后怎么办呢？啊，现在看第二节哈，赶鬼的方法啊，人既然被魔鬼附着了，其实啊，人被魔鬼附着啊，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哈。那被鬼附着，要怎么样把那个鬼啊啊处理掉啊，赶出去呢？啊，首先呢、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33节，路加福音第四章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啊、被巫鬼的精气所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那鬼就把那个人呢甩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啊，这里记载那个啊，被巫鬼的精气所附这个人。啊，那主耶稣怎么把这个鬼赶出去？他说用责备的，责逼的，不准你作声，不准你做什么，不准你住在里面，就把他赶出来，这个是用责备的，用责备。有时候呢，用吩咐的，用命令的，像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因耶稣曾经吩咐他说：“巫鬼啊，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巫鬼附在人的身上，那主耶稣就吩咐他，命令他出来。刚刚路加福音四章那个是用责备的，个责备，那这个呢是用命令，你要出来。有时候用斥责的啊，你像马可福音第9章25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过来，就斥责那巫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所以这个赶鬼的方法，有时候用责备，有时候用命令，有时候用斥责。斥责是比较严重的哈，斥责。换句话讲，主耶稣单单用一句话就可以把魔鬼赶出去的。所以马太第8章16节，马太福音8章16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啊赶出去了。所以赶鬼的方法，有时候用责备，有时候用命令，有时候用斥责，但是呢，相同的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出去了，那《使徒行传》16章18节哈，保罗是奉主耶稣的名呢，吩咐那个鬼出来。奉主耶稣的名啊，也可以说是命令那个鬼出来，但是魔鬼呢，最不喜欢离开人的身，所以我们说啊，赶鬼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啊，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禁食祷告，把这一类的鬼啊能够赶出去。因为有时候这个魔鬼哈、很顽固而且这个人心呢、人的心呢、是撒旦最好的住处，所以人的心一旦被撒旦住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了。就好像犹大啊、犹大了。犹大他平常就贪心，而且啊，已经把耶稣的钱呐、偷偷的拿去用了。那么他这个贪心呢，就被为魔鬼留地步。后来撒旦就进入犹大的心，大家都知道了，他要卖耶稣。后来主耶稣最后要挽回他啊， 用水给门徒洗脚，可是犹大不悔改啊。所以你看哦，一个人的心地哈，就是撒旦最喜欢住下来的地方。所以当你呀、啊、要被赶出去的时候啊，当然了 啊这个魔鬼啊啊就很不喜悦啊。哦，因为我人的心是一个最温暖呐、啊、最好住的地方，所以说不定呢、啊，像马太福音说的，说不定这个污鬼啊，又去找另外哈、哦、几个更凶恶的鬼一起住进去，因为人心呢、啊、是撒旦最喜欢住，而、啊、所以刚刚我说犹大哈、哦，因为平常就贪心了、啊，到了现在又把耶稣卖掉啊，所以撒旦住了他的心。那主耶稣用好几次去挽回他，啊，为他洗脚，他也不回头，拿饼给他吃，说你就是要卖我，他也醒悟不过来，啊，一直到主耶稣被定罪了，被钉十字架，犹大这才醒过来，但是已经太慢了，他已经把无罪的耶稣卖掉了，啊，成为千古的罪人啊，所以，啊，有时候，主耶稣，啊，要赶出魔鬼啊，只有用一句话，那用一句话。第五段，行神迹的人当注意的几件事啊。第一，要防备魔鬼的抵挡啊，因为撒旦是跟主耶稣作对的，所以你现在要赶鬼行神迹哈、哦，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魔鬼啊，那个魔鬼从人的身上出来以后，他很不甘愿呢、啊，就借种种的方法，要来阻挡真道，要来反对真道，啊，所以我们必须把魔鬼哈、哦、几个伎俩啊阻挡人呐、啊，阻挡福音的几个伎俩哈、哦，要了解一下啊。那么到底魔鬼被赶出去以后，他会做些什么事啊？他的后遗症又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毁谤啊。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啊，记载主耶稣赶出那个哑巴鬼的时候啊，哑巴鬼哀告鬼哦，耶稣把他赶出去，开始说话了。那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呢、啊，怎么说呢？他说。那个法利赛人，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靠鬼王赶鬼。马太福音呢、啊？第九章三十四节啊，第九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耶稣把人心里面的鬼赶出去，法利赛人不但不归荣耀给神。不感谢神，反而诽谤，一刻归荣归归，啊，意思是说被赶出那个鬼比较小，他是靠鬼王赶鬼啊，刻归归归没有什么伟大了，啊，这就是诽谤嘛，啊，或者是主耶稣医治那个生来就瞎眼的哈、啊，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啊。那时候法利赛人听到了，知道了，就说了：“耶稣是个罪人。”啊，《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四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啊，阿耶的前面啊，和亚述的以敌，法利赛人不感激啊，还对那个瞎子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哦。”因为医治你那个耶稣啊是罪人，嗯，所以难怪那个切梅哈、哦、那个瞎眼的说呢，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可是我从前瞎眼，我现在眼睛明亮了，这个我知道。啊，那个瞎眼的就是说、哦、事实啊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耶稣如果是罪人，为什么可以叫我的病好了？所以呀、啊。啊，属性证明一切，啊，事实胜于强辩，啊，那从这里看出啊，当每当医病赶鬼之后啊， 法利赛人就开始毁谤。第二个呢，就是愤恨。愤恨，什么叫愤恨呢？好像路加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叫那个一只手孤干的人呢、啊，在安息日把他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啊、哦，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节，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哦，你看这个人呢、啊，孤干了一只手，主耶稣叫他伸出来得医治了。那一天是安息日，啊、是安息日，可是呢，就是因为安息日啊，所以这些人呢就满心大怒啊，然后大家去商量要怎么来处置耶稣，啊，怎么样来对付耶稣了，啊，不但不为他高兴了、啊，而且这样子啊，这是第二个现象呢、啊，愤恨。那《使徒行传》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也记载，使徒医好了病人，把一个病人医好了。可是当时的大祭司们呢，却满心的忌愤，啊，要去伤害啊这个彼得他们。好，第三个就是排斥了，拜天啊。主耶稣每当把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啊，这个鬼赶出去了，那赶出去以后呢，那个城市里面的都围过来了，围过来看耶稣，并不是来感谢耶稣哦，是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啊，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说，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然看到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啊，一个人的病好了。一件神迹显出来，不但不佩服、不荣耀神、不感谢他，而且大家通通来说：“拜托你啊，赶快离开我们这个城市好不好？”啊，这个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啊。那我们说欢迎都来不及了，竟然要求他离开，啊，就是排斥这个人。另外第四点呢，就是杀害。好像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那么当时的祭司长啊那些文士们哈、哦，就商量啊，要怎么样来杀耶稣，甚至把拉撒路杀掉，因为拉撒路死了四天，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尤其附近的人的邻居啊，通通知道。但是后来主耶稣把这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那这个不是应该一件是很感激的事吗？没有，结果是那些人呢，尤其是那些领导者、文祭司长啊，去商量要怎么样把耶稣跟拉撒路杀掉，因为这两个人是活见证啊，如果不把他杀掉的话，不晓得影响多少人去信耶稣，所以啊就来商量要杀害他们。那在路斯德啊，《使徒行传》十四章记载保罗医治那个生来就瘸腿的。那当时他那些犹太人啊，不但不感激啊，还去挑唆众人用石头把保罗活活的打死。后来以为他真的是死了哈，就把他拖出去。等到到了城外了，那些敌人不见了，保罗再爬起来，啊、哦！你看保罗啊，为了主耶稣的福音医治人的疾病，人不但不感激啊，而且要想办法要把他杀害，啊！这就是当时的人哈、哦、对这种神迹奇事的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啊！好、哦，现在看第二最后一行哈、哦。要将荣耀都归给真神。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本人得到，或者是我们家人得到我们看到的，或者是弟兄姐妹得到我们看到的， 当我们看见神迹，这个时候呢，记住一定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啊，因为神迹的显明呢，是神的全能跟恩典，不是自己的能力，更不是自己的虔诚啊。使徒行传三章十二节，彼得说的啊，神迹能够显出来呀、啊，是纯粹是属于神的全顶全能跟恩典的、啊。那我们这些靠着主帮助祷告的人呢，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啊。不要以为哦，我很虔诚，我有很大的能力，所以我让这个神迹显出来啊！不要这样想。第二点呢，这里讲到以利沙先知曾经叫乃曼元帅哈、哦，那个长大麻风的乃曼元帅，在约旦河沐浴七次，他的肉就复原了，甚至于跟小孩子的皮肤一样。那么以利沙叫乃曼元帅的大麻风得医治之后，乃曼呢就准备很多很多的礼物啊，要来送给以利沙，但是以利沙一一的拒绝了，啊，一一的拒绝，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啊不是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啊，以利沙劝他要把荣耀归给神，啊。不要接受他的礼物，而不接受礼物就是说我没有功劳，我没有什么功劳，我为什么接你的礼物？你今天的麻风的病好了，是神给你医治的，你要归荣耀给神。那至于你要向我谢谢，不必了，因为不是我的能力嘛。所以啊，乃曼元帅那一大堆的礼物啊，以利沙原封不动把它退回去。后来倒是基哈西啊，看得啊眼睛痒痒的啊、哦，他认为我的老师啊，真的是奇怪，你有恩于他啊，他来报答你不是应该的吗？那、啊、怎么会啊拒绝呢？所以基哈西偷偷的去收取了。结果呢，以利沙知道了，就说啊，这个大麻风，这个乃曼的大麻风啊，现在要临到你的身上，跟你的子子孙孙啊。另外，《使徒行传》十四章记载，保罗在路斯德哈。叫那个两腿瘫痪的人起来行走，啊，醒了行走以后，这个路斯德的人哈、哦，就去啊牵公牛啦，啊做花圈啦，要来向保罗献祭，因为他们把保罗当作神呐、啊，啊不但是还牵牛，牵牛是要献祭拜他，还戴花圈哦，就是啊让他觉得很荣耀的样子。但是彼得啊，跳进他们中间了、啊，就说：“诸君啊，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哦，一样的带着肉体，我不是神呢、啊，应该向神献祭才对，怎么像我呢？啊、哦，那么这个花圈要带的啊、哦，保罗都不敢啊、哦，因为带上去啊就是荣耀自己，所以保罗叫他们要荣耀神。”因此哈，我们对这个传道人哈，或者是长老之事，假如你去行神迹奇事，而且啊显明出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沾沾自喜了啊，不要暗地里哈自我高兴，那然后就轻视其他的同工啊。有的人啊有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那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啊，在内心里面呢、啊、高兴得不得了。啊，高兴的同时呢，就看清别人了，因为只有我有这种行神迹的权柄，你们都没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哈、哦，这种人呢是要不得的。神的能力彰显在人的身上啊，不是说他真的有办法啊。所以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呢、啊，要把荣耀归给神啊，并且认为啊。我们本是不当有的啊，因为神的爱、神的能力，才能够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来啊。所以，当得到神迹奇事的时候，行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荣耀来献给神啊，这才是正当的态度。我们都知道神迹就是从神而来的作为啊，从神而来的 作为。但是也有一些神迹奇事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诗篇七十二篇十八节，啊，独神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里讲啊，神在行神迹奇事的，透过人行神迹的时候，是独行奇事，一个人一个行，没得理的，啊，不是两三个人一起来，好像那个抬那个摊贩的哈，是四个人抬，但是行神迹是一个人，啊，行神迹是一个人，而且神要让神迹显明出来，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诗篇一百三十六篇第四节说：“当称谢那独行大其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神经常是独行大事。神经常是独行其事，所以神迹奇事的显明纯粹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啊。但是呢，今天有一些神迹奇事啊，是透过行法术的邪教的那些术士来显出来，啊。好像摩西亚伦呐，啊，第一次回埃及去，就拿着那个拐杖。要求法老啊，准许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去旷野去拜神。法老不信，很硬心，所以摩西就把他的杖哈，从那个手上啊丢到地下去，马上变成一条蛇，而且是毒蛇，看了都会怕的。可是圣经记载，埃及的术士哈也可以使杖变成蛇，也可以。啊，那为什么可以？他是接着撒旦的能力，魔鬼的能力了，把你讲出来。所以啊，埃及的行邪术那些人也可以用拐杖变成蛇。差的是，摩西亚伦所拐杖所变的蛇，把埃及的邪术的人所变的蛇把它吞进去了，吞进去。或者是法老的那些臣仆哈，那些行邪术的，可以把尼罗河水拿起来变成水。那摩西跟亚伦呢，也是击打尼罗河，让这个河整个变成血，河里面的鱼腥臭的死掉了。但是这个行邪术的人哈，他可以使水变成血，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让血变回来水了，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差的地方。而摩西呢，可以叫尼罗河的水啊红了，也可以叫尼罗河的水啊变干净了，啊，这个就是神与撒旦哈，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假的神迹奇事啊，就是借着行邪术的哈，埃及那个行邪术的把它行出来，啊。或者有一次呢，这个埃及行邪术的还可以叫青蛙从江河啊跳上来。摩西亚伦叫那个水里面的青蛙都跳到埃及国，啊，进到王宫，王宫的各个角落都有，还有进到埃及人的房子，啊，也都有这个青蛙。那当时这个行邪术的人呢，也照样吩咐青蛙从海中上来，然后进入人的家，他也是会这样做，这样的做哈。好，再来第四点呢，就是在撒玛利亚行邪术的那个叫西门。这个西门呢，因为平常都在行邪术，所以他被称为神的大能者，行的带领驾啊，因为他用很多的奇妙的作为啊，让撒玛利亚城的人都很佩服他，很佩服。那么这个腓力为什么能够行神迹奇事，就是因为靠着撒旦啊，靠邪术，邪术就是出于撒旦啊。那因为撒旦的这个帮助啊，再加上这个邪术的作用， 就把那个假的神迹奇事显明出来了。那显明出来呢，啊，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哈，没有圣经知识的人，就一下子就受迷惑了，啊，好像以利亚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那行邪术的也可以做，啊，所以到后来哈，那个圣经的启示录就讲到这个问题的，啊，好，现在我们继续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出来显出能力显出奇事，啊，如果可以连选民也迷惑了，假基督假先知要出来迷惑这世界上的人，他说倘若可以，就是可以的话，连信徒他也要把他迷惑住，所以哈，哦，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啊，可以行出神迹奇事，特别是，啊，主耶稣快来之前哈，哦，这种能力啊更加明显啊，更加的明显。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权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呢，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这个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在临之前呢，啊，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事。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就预言到将来呀，撒旦哈，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大红龙，在最末后的那一段期间，他要利用两只兽做他的打手，做他的左右手，与他狼狈为奸。那其中有一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刚刚我们念的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说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甚至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这样就迷惑很多人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哈，这个假的神迹奇事啊，是透过假基督假先知行出来，啊，假基督假先知啊，拢属于魔鬼。假基督、假先知，就是咧指假教会、假传道，哦，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可是他们能力的来源是撒旦。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所行的神迹奇事是出于神，但是一般哦，邪术、邪教所行出来的神迹啊，大概都是出于撒旦，啊，出于撒旦。这就是假先知、假基督要靠着鬼魔的灵来施行奇事啊！尤其在这个最后的哈米吉多顿战争哈，啊，撒旦他要利用他的权势哈，去鼓动普天下众王、东方众王、普天下众王。那么这些王为什么他们肯放下一切，特别来到迦南地打这场战争？啊，现在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有三个污秽的灵啊，好像青蛙呱呱叫，扰人清闷，使人不得安宁。他说这个三个污秽灵呢，分别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里说的龙口啊，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那一条大红龙，就是魔鬼本身。这里说的兽口，就是 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这里说的假先知的口就是启示录啊。刚刚我们念十三章的第二只兽，圣经说它叫做假先知。那不管是龙兽假先知，他们都是鬼魔的灵，要施行歧视，然后到奉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呢来开始打仗。所以将来在耶稣再临之前，魔鬼啊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就多多的利用这种各种的方法要来迷惑那些信心不坚固，来迷惑信徒，叫他们呢放弃信仰，来相信这个邪灵的啊。所以从启示录里面我们有好几次看到撒旦就是在十三章十六章利用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就是第二只兽，来行神迹奇事。其实这个神迹奇事是从撒旦来的，是魔鬼来的，不是真的啦，不是真的啊。好，那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句话，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这个幕后的日子，圣灵说，圣灵事先警告我们啊，一定有这种离道背经啊，离开真道啊，去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啊。越来啊，这个情况是会越严重。所以老早摩西就得到神的这个启示，在生命记十三章有这么一段话。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意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啊。所以摩西的时代，神就告诉摩西了，将来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会显神迹奇事。那神就说了，纵算应验了，你也不可以被他迷惑，因为他是要引诱你们离开神，去拜偶像。对我们今天来说，幕后的日子神迹会越来越多，尤其从这个外教会假基督假先知来的神迹也不少。那有一些信徒就心动了，为什么他们也有神迹奇事呢？他不是圣灵同在吗？要不然怎么有呢？就心动了，就去偏离真道，去归附这种假先知所行出来的假神迹这样就被迷惑住了。所以保罗要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要特别小心尤其他对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都有相同的勉励，说现在有人去相信别的福音，可是那不是真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也是这样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或者是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的，或者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如果容纳他也就罢了那么在加拉太书是说，如果你们接纳他，那你们该受咒诅所以从这里来看越到耶稣基督再临之前撒旦利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众人去信他， 甚至迷惑信徒去反叛啊，去接受另一个耶稣、另一个圣灵、另一个福音。这就是撒旦呢、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要引诱信徒的大工作。所以我们事先呢、啊，把这个撒旦的真面目看清楚了啊，不要到了末后的日子被这些从邪灵来的这种神迹奇事所迷惑。所以以上来看的话，神迹奇事也是有假的，它是从魔鬼来的，真正的神迹奇事是从神来的，不同啊，这是大家要慎思明辨的啊。好了，有关神迹的部分我们到这一堂啊已经全部讲完啊，感谢主啊，大家一起默祷，阿门。